第七章，苏联工业化的核心区和国防重地。十月革命后，经过内战、饥荒和瘟疫流行，苏维埃俄国的工业遭到几乎是彻底的破坏。沙皇时期建立起来的工厂，由于原材料的异常短缺而不得不停工。更为重要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执行的余粮征集制和动员工人上前线的措施，使产业工人队伍严重解体。作为集中了沙俄大部分重工业工厂的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所以在1924年转向新经济政策后，恢复和发展工业就成了苏维埃俄国迫在眉睫的事。但是新经济政策执行的动荡不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的缓慢，以及联共部党内在工业化问题上的激烈斗争，使得工业化方针的实施迟迟没有列入议事日程。这个问题在实际上成为联共部和苏联政府的大事是在1927年。这一年的联共部第15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实施工业化方针的决议。实施工业化的方式就是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来执行经济发展计划。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不仅影响了苏联自身，而且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五年计划模式。这次代表大会相应地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8-1929 至 1932-1933 的指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把执行五年计划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乌克兰，因为那里不仅有沙皇时期的煤炭和机械制造工厂，而且有顿涅茨克这样的矿区，以及熟练的劳动力等其他必不可少的资源。而从个人关系来说，作为乌克兰劳动军的负责人，斯大林几乎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时起，就在乌克兰的工矿业集中地区顿涅茨克从事动员和恢复工作。说得白一点，斯大林也是从乌克兰这块土地上发迹起来的。所以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乌克兰是全国计划的重点核心地区。在其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被希特勒的突然入侵中断中，乌克兰作为苏联直接工业化的重镇、国防军事工业的基地的位置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稳坐 A 组工业及国防军工工业的首席职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苏计划兴建1500个企业，而其中的400个部署在乌克兰。而从投资方面来看，国家对乌克兰的基本建设投资为全国投资总数的五分之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全国计划兴建4500个工业企业，而乌克兰就占了1000个。所以联共部十五大后，乌克兰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坚决支持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和在乌克兰实施五年计划的决议。于是从1928年起，乌克兰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400个重点企业中包括了第聂伯河水电站、克里沃罗格、基辅和哈尔科夫发电厂、扎波罗热钢厂、克里沃罗格钢厂、亚速夫钢厂、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诺沃克拉马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在改建和扩建企业中有马里乌波尔冶金厂、第聂伯冶金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和下第聂伯轧管厂等。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乌克兰第一个五年计划核心工程的几个特点。一，这些工程都位于第聂伯河的左岸，延伸于由北而南的整个乌克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围绕在煤铁产区、克里沃罗格、顿涅茨克的周围，尤其是顿巴斯和卢甘斯克地区则成了重中之重。其结果就是乌克兰的工业化使该地区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苏联工业化基地的格局。如果说乌克兰在苏联工业化所占的比重是三分之一的话，那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巴斯的工业化则占了乌克兰的半壁江山。二，哈尔科夫至顿巴斯和卢甘斯克一线地区 A 组工业、国防军事工业密集，成了国家高度保密的地区。 到处张挂的闲人免进的牌子体现了这种威严和神圣。这种情况反映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一个重大的和关键性决策。这一地区被视作苏联工业化的三线。他们认为这是个最隐秘、最可靠、最安全的战略要地，任何敌人都不可能侵犯到这里。即使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这里的军工生产也不会停止。这里生产的枪炮弹药、坦克飞机将永远会源源不断地支持任何一场战争。于是这里成了斯大林决策中的最强有力的后方。三，之所以要把国家的重点国防军事工业工程部署在这一地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带。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领土接壤，有俄罗斯做依靠，东有亚速海，南有黑海，可通达四方，而中部有第聂伯河，可做联运的通道。更何况它又远离纷扰、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的乌克兰西部。四，这一基地的建成将使俄罗斯的利益与乌克兰紧密相连，俄乌之间的相互依靠和牵制将会成为俄罗斯和苏联的利益所系。乌克兰工业化的这些特点也许可以从当年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决议中看得出来。在1926年10月17至21日的乌克兰联共部全乌代表会议上做出的决议中是这样写的，在乌克兰南部，在克里沃罗格顿涅茨克区集中了我们苏联主要的重工业，冶金、金属加工、煤炭和矿山工业，他们是能源的最大消费者。苏联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有廉价的能源，就能保证这些工业部门在今后的增长和发展，提高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能创建新的部门。这些任务已经断然提出为利用第聂伯河建设强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必要性。第聂伯河的现状面临着失去最重要的河道的威胁，并且需要进行建设水闸的大量投资。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将消除这种威胁，同时为乌克兰农业资源最丰富地区、俄罗斯的森林地区以及第聂伯河沿岸的俄罗斯联邦地区提供直接的出海口，为运输创造盈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将为第聂伯河沿岸资源丰富的农业区能利用廉价的电力进行灌溉和土壤改良，以期得到彻底的改造。在这份决议中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要使苏联的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二是打通第聂伯河争夺黑海的直接出海口。这样的决策在苏联政府当时所做的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极为清晰的表述。而在1929年西方国家发生了大的经济危机后，苏联的这种战略决策就更为强硬了。1929年联共部中央11月全会做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加速发展机器制造工业和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决议。1931年斯大林的一次讲话凸显了这种决策的强硬，或者说他把苏联工业化的意图和指向说得更清楚了。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至100年，我们应该在10年内跨越这一距离。